在下面的短信中，格雷住院了，病得很厉害，他没有办法离开医院，回家照料孩子。巴特勒对此大发雷霆，他并不想照看孩子，他毫不在乎他的痛苦，他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同理心。格雷，我在医院里，我的心都碎了，被你给毁了。我两天里只睡了半个小时，我肿得更厉害了，下巴张不开，感染已经在我的脸上扩散开了。我在打点滴，我不能吞咽，我的气道肿了。巴特勒，
你绝对逃不掉的，把孩子扔给我，所以这次你又别想回家了。什么母亲呢？我的天，我很高兴，因为你不会再犯了。再见吧，你让人丢脸。我希望你知道一切结束了，你没人要了。
巴特勒，
要是哪一天你又让我失望了，要是这个清单没有完成，或者哪一天的日记没有写，我就会永远的把家搬走。这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结局。不过你不会在乎，这就是你为什么不长记性的原因。要是你母亲再惹是生非，你要是再跟我说奇奇怪怪的话，我就会狠狠地揍你一顿。要么让我看到你可以成为我想要的人，要么你就等着灭顶之灾吧。
巴特勒威胁说，要是格雷的母亲惹是生非，他就要揍他。他又一次要他为别人的行为负责。同样的，他也提到了格雷必须遵守的日常规矩，有很多清单要遵守，并且格雷必须写一份他能看到的日记。刻板规矩在这里出现了。在那些日记里，格雷可能会讲述一段完美的关系，还有巴特勒有多么好，如果以后他离开他的话，这将可以为他所用。这些都会成为他在任何法庭听证会上或其他想要赢得斗争中可以使用的证据。他们会推翻他可能提出的虐待指控。一些有操纵欲的人说过，他们会特意地维护虚假的社交媒体页面，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完美。在情感操纵的情形里，唯一真实或者重要的日记是那些操纵者看不到或者不知晓的日记。在萨达的案例中，有这样一本日记，就是我读的那一本。巴特勒多半认为，他和格雷之间的短信一旦被删除，就永远无法恢复。他错了，我正在读。巴特勒赢得了战斗，让艾丽重回他的监护和控制之中的那一天，就是他向格雷展示他权力有多大的一天。他的傲慢得到了满足，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更重要的是，他向艾丽和格雷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比整个系统、警察和法院都要强大。如果你感到害怕，警察和法院可能是你唯一的逃生路径，而在这个案件中，这条路已经对格雷完全切断了。当他再次殴打艾丽，导致这个小女孩死亡时，格雷或许是一个吓坏了的女人，但她同时是一个不相信警察、法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打败施暴者的人。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格雷一直在为巴特勒说话，每个人都把她当成能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母亲。许多人说她应该保护艾丽，讽刺的是，至少在某些方面，她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保护。刑事司法系统迫使格雷永远不能说出有关巴特勒的真相，这使得案子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法庭上，他作为共同被告坐在巴特勒的身旁，不单单是他的近在咫尺吓坏了他，他或许还相信他能够第二次战胜这个系统，而一旦他做到了，他就必须回到他那里。如果他在法庭上不忠诚，如果他违背了忠诚法则，他就会实施报复，而他十分清楚他的报复可以多么危险。巴特勒在为自己辩护时，很是装腔作势，傲慢自大，就好像人人都在照他的规矩玩，这会强化那种习惯的恐惧。 保护格雷不受巴特勒的伤害，并不是与他站在一边，也不是同情他，而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他有更大的可能提供和揭露可以给他定罪的证据。格雷与暴力相联系的蛛丝马迹，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可悲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他公开说出真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格雷需要巴特勒以外的保护，他需要与他彻底分开，他需要确信他会一败涂地。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给格雷辩护，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情感操纵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整个系统是如何实际上帮助了巴特勒来控制他的孩子和妻子的。这个系统未能减少恐惧，它显示出对威胁的不了解，反而增加了恐惧。那个法庭使巴特勒感到游刃有余的地方，甚至备受鼓舞。格雷待在他不愿意待的地方，做着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使得权力的天平很大程度上倾向了巴特勒之手。结果巴特勒输了，他和格雷都判有罪。这个系统两次都未能有效地对情感操纵做出反应，情感操纵的证据就在那里，在埃莉被杀害前就存在了。从某方面来说，巴特勒的操纵和暴力并没有得到重视，或者说没有被察觉，他的行为模式和风险之间并没有联系。这就是为什么理解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动机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审判并不会提点我们该去关注什么，他们只会呈现理想化的、看似合理的叙事，只为了赢得一场对抗性的较量。为了防止未来的死亡，我们需要去看一看其他的流程，那些能更好地揭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家庭暴力审查。最近有一项很重要的革新是家庭暴力审查，也就是 DHR。这是由若干机构联合进行的独立审查，针对可能是由家庭的虐待、暴力或忽视所导致的突然死亡。作为2004年颁布的《家庭暴力犯罪和受害者法案》的一部分，自2001年4月13日起，地方政府就有了进行这些审查的法定要求。在内政部为实施这些审查制定的指导意见中，有一项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并且让家属也参与到这个流程里来，这使得那些进行审查的人有了更多的能力去探索真相，而不需要依靠辩方的陈词向警方报告的内容以及犯罪者的立场。我曾在本书中数次提及弗兰克·马兰和他的慈善组织“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这是因为他们在引入家庭暴力审查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弗兰克的妹妹茱莉亚·彭伯顿和他的儿子威尔被害一案，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第一次非官方的家庭暴力审查的主题。彭伯顿审查是公开的而非匿名的。2008年，也就是在谋杀发生后的五年所做的审查，为如今我们的审查以及公众和专业人士可获取的知识铺平了道路。从他们开始，已经发布了约800份审查报告。我主要负责并撰写了其中的一些审查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主审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关注受害者，但如果没有这些审查，就很难开展八个阶段时间轴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对于一段关系的历史以及受害者和凶手生活的经历，这些审查都提供了关键的细节。正是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讲述，模式和危险的迹象得以揭示，并且模式是如此显而易见，我们再也不能否认他们。我们需要了解现实，从而保护未来的受害者，并且揭露迄今为止我们以为风险不高的行为和模式，如果存在风险的话。通过更好的信息收集，大量的资讯变得公开可查， 一部分经由死亡审查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一些个人项目，比如统计死亡女性网站。还有一些开展的运动，他们增加了量刑的权利，引入了新的立法，并且为记者制定了行为守则。八个阶段时间轴也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所有的由各地专业人士和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我们正在改变对此的共识，我们已经确定家庭暴力和凶杀不只是人们吵架和发脾气，他们有一种可识别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就像连环杀手和杀人狂魔一样。是时候考虑把操纵和施暴者视为威胁了，我们应当郑重以待。在与失去亲人的家庭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最悲伤的话是：我真希望我们早点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